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上海解放，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谈判破裂。第二日，共军开始渡过长江。4月23日，攻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代总统李宗仁以及主要高级军政官员在南京陷落之前弃城逃走。南京陷落显示国民政府的最重要防线已经崩溃。不过，防卫京沪杭的国军仍然有20多万残余部队，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之下退守上海。4月24日，蒋介石亦都由家乡奉化溪口到咗上海，喺黄浦江上复兴岛上一处军方嘅秘密场所，同一群高级将领官员举行紧急会议。呢群将领官员包括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市市长吴国征等等。
军已经渡江，南京已经陷落，划江而治的计划全部落空了。
一日都是代总统李宗仁误信共匪的宣传和共匪和谈，削弱国军的抵抗精神。张自忠又向共匪屈服，出卖党国利益。国军一败再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哋所有人都有责任，你哋都要承担责任。
总裁，我何应钦愿意引咎辞职。
敬之，你以为引咎辞职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咩？我哋仲未完全绝望，我哋系革命军人，必须经得起挫折，受得起考验，我哋要重新振作，集中力量，反败为胜。
总裁，我哋凭乜嘢力量反败为胜呢？
我哋嘅挫折系暂时性嘅，我哋中国国民党喺辛亥革命时期，喺讨袁护法时期，喺国民革命时期，在抗日复国时期，何尝不是屡经挫折啊？我们由于有坚强信念，所以每次都能够重新振作，获得最后胜利。只要我们不灰心，不绝望，提起精神，化悲愤为力量，我们必定会克服困难，反败为胜的。
是。
何况我哋仲有浙江、福建、两广、云贵、四川、西康同埋西北各省，共匪要向南扩展，必然会遇到极大嘅阻力嘅，加速匪军嘅消耗。只要我哋坚持半年，局面就可以扭转噶啦。所以，我哋目前最重要嘅战略，是保住大上海，至低限度坚持半年，等待时局的变化。
是。
恩伯，
是。
警备总司令部可以动用几多兵力保卫大上海啊？
报告总裁，目前我军在淞沪地区的兵力有九个军、25个师，另外有6个警察总队，一共23万人。
23万兵力。嗯，敬之。
系
军事委员会仲可以加派几多装甲部队防守上海啊？
总裁，仲可以调派4个装甲兵团、4个炮兵团同埋3个辎重兵团。
嗯，好，我军可以利用上海市区嘅独特形势，以高楼大厦建立防守据点嘅。
系，总裁。
总裁，我军准备全力坚守上海，至少坚守1年。
好，国军将士必须抱定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吴市长，上海市政府亦都需要尽力稳定人心，维持上海的秩序。
是，总裁，上海市政府已经尽力而为。去年年底，市政府同上海的英美两国洋商代表举行座谈，他们认为上海可以实行国际化，由华洋商人组建地方自卫队，维持上海的商业利益和贸易自由，必要时美国和英国可以出兵协助防守上海。
嗯，上海的洋商期望在紧急关头再将上海变成外国租界，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况且美国和英国亦都不会出兵替我们防卫上海的。
总裁，上海的商界希望政府宣布将上海划为国际商港，阻止共产党赤化上海。
你以为上海变成国际商港，共匪就会停止进攻上海了吗？
但是商会领袖杜月笙、潘公展他们都同意上海国际化。
保卫上海是国军的责任。吴市长，近来上海共匪地下党十分活跃，市政府必须严加查禁，同国军密切配合，防范渗透颠覆啊！
系，总裁，市政府会尽力维护治安同社会秩序。
1949年4月23日，南京陷落之后，蒋介石企图集中京沪杭的残余兵力保卫大上海，但是解放军对上海迅速展开包围。解放军攻陷南京之后，由刘伯承、邓小平所领导的第二野战军迅速兼程南下，在几日之内切断由湖南株洲连接浙江杭州和上海的浙贡铁路，封锁上海的南面。由陈毅、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主力部队兵分几路，直逼上海市区。另外一部分部队越过浙贡铁路，进攻杭州、宁波。5月初，上海市区外围已经被解放军重重围困，只有靠海路和航空交通和外面联系。上海市内人心惶惶，稍为有资产的人都收拾细软，匆匆离开。由上海开去台湾、香港的船都挤得水泄不通。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亦都越来越活跃， 而且开始配合解放军部署，迎接上海解放。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潘汉年、曾山等，而地下党员之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党政领导人，例如吴岳谦、汪道涵、乔石、江泽民、钱其森都曾经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里面工作。四月底五月初，潘汉年收到党中央的密电，
各位同志，党中央已经下达解放上海的命令了。各位，黎明快将来临了。不过黎明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
是啊，反动政府不断加紧镇压，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是啊，
没错，反动派的刽子手汤恩伯颁布了连坐法和督战法，反动士兵有权随时拘禁他们认为有可疑的人，而且可以不经审讯立刻执行枪决。
我们有很多同志牺牲在刽子手汤恩伯手上。
是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这些战犯面临灭亡，越来越猖狂。上海市长吴国正已经宣布辞职，也都即是说上海市民要受反动派的军事控制。
汉年同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就算困难，我们也都要坚持下去。各位同志，我们必须在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维护上海的稳定和秩序。我们要阻止敌人破坏劫掠上海的设施，确保一个完整安定的上海交回人民手中。
没错。蒋介石匪帮面临溃败，他们要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大破坏、大迁移，我们要尽力阻止，尽我们所能保护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码头、车站、档案，维持上海的工商业恢复生产，迎接上海解放。
各位指战员，各位战士，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将解放上海的主要进攻任务交给我们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共同执行。
好，我们全力执行任务。
各位，这个是光荣的任务，我们必须打好这一场仗。
是，司令。
各位，毛主席、中央军委、陈毅司令员的指示是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解放上海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需要减轻对城市的破坏，各位必须切实执行。
是，司令。
1949年5月初，毛泽东透过中共中央军委向第三野战军下达进攻上海的命令。负责进攻任务的部队是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第九兵团的司令员是宋士伦，政委是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是叶飞，政委是韦国清。 第九第十兵团接到解放上海命令之后，连日冒雨在上海外围抢占据点。5月12号，上海附近的海盐、松江、奉贤、青浦、金山等县城被解放军攻占。15日，嘉定、昆山、太仓等县城又落入解放军手中。19日，攻占上海国际无线电台。24日，攻占虹桥机场、徐家汇，直逼上海市区。
军已经攻占虹桥机场，
上海咁快就失守，连一个月都守唔住。
国军嘅士气根本冇法子再打落去。
经过，唔通你就咁放弃咩？有一线希望，我哋都绝不放弃。一旦放弃，就冇恢复嘅机会噶啦。
系，阿爹。我哋必须坚持到底，忍辱负重。
好，好啊！经过，我哋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啦。
咁我哋去边呢？
去吴淞口，坐船翻奉化，向蒋家祖先辞行，然后去台湾。
系，阿爹。我去吩咐军舰准备。
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处理妥当未？
已经全部发运去台湾。
指战员，各位战士，国民党反动派的驻守上海市区军队已经被我军全部击败。14日的战斗，我军全面胜利。
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各位，我们马上要进驻上海市区。不过，上海是全中国的最大城市，是经济中心。我们要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扰民，而且要为上海人民办好事。
是，我们要为上海人民办好事。
所以我们要在深夜入城，严守纪律。
咦，王太太，早晨啊！
早晨啊，顾大婶。哈，琴晚你好似听唔到枪炮声啩？
系啊，打咗十几廿日仗，晚晚听到炮声隆隆，真系吓死人啊！啊，琴晚忽然静晒，
点解你啊？唔通？
喂喂喂，王太太啊，你睇下南京路嗰边。
哎呀，马路上面有好多兵瞓晒喺度啊！佢哋着住土黄色军装噶。
系啊，咦？永安公司屋顶插咗红旗啊！唔通共军入咗城？
上海市的市民，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现在向各位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为了消灭腐朽的独裁政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来，反动政权的头目已经全部逃走，为了维持上海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各位上海市民约法八章，确保上海市民的生命财产。
1949年5月25日凌晨，解放军进驻上海市市中心，27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由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粟裕担任副主任。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市长，副市长是曾山、潘汉年、韦珂。市政府之下设立政务部下辖20个区的接管委员会，而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要任务就是肃清残留在上海市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帮会分子，亦即是所谓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5000年之上海解放，由何国雄、莫家驹、林有荣、温泉、郑启明、钟杰良、李仁杰、曾业发、何翠峰、陈燕青、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